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安德烈·沃麦克。第一章，真正的基督信仰。在越南战争期间，我遇见很多自称是无神论的人，但是一旦危险临近，他们那些在安稳状态时所确信的各种哲学理论立刻就消失殆尽了。当炮弹开始轰炸，子弹四处横飞时，这些人立刻扯开嗓子向神大声地哭喊起来。人们在面临死亡时不是放弃求生，而是转向神哭救，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知道神是真实的，他可以拯救他们。无论一个人能怎样用理性争辩，在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真神存在。当然，一些人会声称他们是无神论者或是不可知论者，并说他们不相信神，但这不过是智力游戏而已，因为这样说更有利于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或引起别人注意。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并非如此。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人可以刻意硬下心肠，使自己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是神已经将他自己启示给了每一个人。这就如同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有一个自动导航仪，它不断地揭示神的真实性，并引导你归向他，与他建立关系。然而在紧张重压之时向神的哭喊，并不意味着你与他之间有个人关系。真正的拥有与神的关系，远不只是理性上承认他的存在而已。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有许多人将会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将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声称认识神，但是与神并没有真正的关系。注意，耶稣并没有说他曾经认识他们，可后来他们失去了与神的关系或离开了他。他说的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以上预言中那些向神哭喊的人，不过是一群宗教分子而已，他们并不拥有与神真正的关系。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甚至到了连外在行为都有严格标准的地步，但这一切不过是宗教形式而已。他们有特定的穿着方式，施舍财物时还要在他们自己前面吹起喇叭，他们站在街头祷告，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得见。他们所作所为全都是仪式，但是他们并不真正认识神。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显然，不是每一个承认神存在的人都拥有与神的关系。雅各书里的经文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在整本圣经中，这是最具讽刺的话语之一。这句话意思是说，你相信有一位神，很好，但那些魔鬼不做的事情，你也没有去做。撒旦是相信有神的，但我们都知道，撒旦在神面前不能称义。他没有得救，而是要到为他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魔鬼信神，但是他终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反叛神。所以单单相信神的存在并不足以使你在神面前算为公义。要和神建立真正良好的关系，你需要臣服于他，你只有顺服他才能得到与他的关系。 约翰福音第三章写到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一天晚上去见耶稣，问一些关于耶稣所教导的事情。他不想在白天公开的和耶稣讲话，因为那样他会有麻烦，但他内心非常真切，所以在晚上去找耶稣。他处在内心的冲突中，因为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中，他看到神的恩高，但是耶稣本人与当时宗教系统所教导人们去相信的一切都相反。在尼哥底母提出问题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是非常惊人的陈述，尼哥底母有点承受不了，他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所想的是肉体的出生，但耶稣继续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在关于从水生的意思上有一些争论，但我个人相信它只是单指肉体的出生。马上要生产的孕妇会有羊水破了的过程，就是围绕胎儿的羊膜液体破开，以准备胎儿的出生。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有一个肉体的出生，从水而生，和第二次的生，从神的灵而生，你无法进入神的国。这第二次的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生，所以如同你必须有这个肉体的出生才能进入这个物质世界一样，你必须有灵的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实际上有些圣经的其他翻译版本就译为从上而生，或是从神而生。当神造亚当时，他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里被翻译成生气的希伯来文单词，在整个旧约圣经中也当作灵一词使用。换句话说，当神将生气吹进人里面时，实质上他是将他的灵放进了人里面。我相信，如果在神将生气吹入亚当之前，我们有可能看到亚当的身体的话，他看上去应该和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直到神将他的灵放进去，亚当的身体才有了生命。你的灵是赋予了你生命的部分，新约同样肯定了是灵给了身体生命这一事实。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为定睛在错误的事情上，所以不明白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满足身体和情感的欲望上，并沉醉其中。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而灵才是一个人里面真实的、真正赋予生命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虽然拥有人所想象得到的一切金钱、名誉和财富，却仍然过得一团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堕入吸毒或其他瘾癖上。他们试图在肉体的层面上寻找人生的快乐和生命的意义，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只能通过灵的层面得到。当人类被造时，他的灵是活的，因为那是从神而生的灵。但是当人类犯罪时，他的灵就死了。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依旧活了几百年。所以神所说的死并不是有形身体的死，当他们犯了罪，是在灵的层面上死了，而不是有形身体的死。死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一些人理解的死 是指停止存在，但事实上你永远不会停止存在。尽管这个有形身体会死去并最终腐烂，但是我们的灵和魂会继续在某处永远地存在下去。那些已经重生的人将会永远与神在一起。此外，神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应许，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并会与我们的灵和魂再重新合为一体。世人的想法认为死就是终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终结并不存在。根据圣经，死指的是分离。亚当犯罪后，他在灵的层面上死了，但是他的灵并没有停止存在，而是与神分离了。在他里面不再有神的生命。人类最初被造时完全依赖于神，并且是与他完全联合在一起的。然而罪导致了分离，使我们里面的灵死了。罪进入这个世界后，我们变得开始依赖自己的智慧。人的本性变得受魔鬼的支配和掌控，变得污秽、自私，充满憎恨和苦楚。人类身上表现出来的罪恶的天性表明，伤害、痛苦和消极影响不是来自外在因素，而是来自人里面。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开始繁衍后代，罪性也传递到了每一个从肉身而生的人，却不包括耶稣，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他被排除在罪性之外。他的生命不是从人而来，他从女人得到一个肉身，但他的生命直接来自于神。所以除了耶稣之外，在这个地球上出生的每一个人都生来就带有罪的本性，即与神分离并自取败坏的本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因为每一个没有接受耶稣为主的人，他的灵依旧是死的。人与神的分离并不是指个人的行为或所行的有罪的事，有罪的行为是罪性的结果。你根本不需要去教一个小孩子做坏事，他或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做。不是我们所犯的罪使我们有了罪性，恰恰相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导致了我们犯罪。使徒保罗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真正的基督信仰不等同于行为修正，也不只是学习控制你的一举一动。人不可能在行为上做到十全十美，神也没有定一个尺度表去衡量，所以你不可能靠比别人做得好来赢得救恩。你要么得自己完美，要么得相信有一位完美的救赎者来拯救你，没有别的选择。即使你从现在开始能在行为上变得十全十美，那也无法改变你过去曾犯过罪的事实。大多数人认为神在用一种比例尺衡量他们的好行为和坏行为，如果好行为大过坏行为，那么他们就会被神所接纳。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的，救恩不是做善事或者过圣洁生活的结果。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不是让我们去达到圣洁的最低标准，他造的人本是完美的，但是所有人都犯了罪，没能达到那个完美标准。耶稣是神完美标准的完美呈现，而我们谁都达不到那个标准。罪的代价是死，你无法偿还自己的罪，总得有人来偿还。于是神便派来一位救赎者。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和被宗教化了的基督信仰及其他宗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水岭。大多数宗教都教导说，有一位创造了一切的至高者，而他是一位愤怒的神，所以为了取悦这位神，并平息他因你犯罪对你产生的愤怒，你必须保证要行为端正，否定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宗教是将救恩的重担放在了你的身上。你能否赢得救恩，完全取决于你能否生活得足够圣洁。每一种别的宗教，甚至自称是基督教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宣扬你必须用足够好的行为来赢取与神的关系。在这里，我要做个区分，因为并不是每个声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信仰所讲的是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偿还所欠的罪债，所以神自己变成人，亲自为我们偿还了罪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而且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通过自己的良善实现与神的关系。虽然耶稣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遭受痛苦。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神对人类犯罪的愤怒全部倾倒在了他的身上，他一次性的也永远的解决了神对罪的愤怒的问题。耶稣偿还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的罪，因此你我才能拥有永生。所以救恩不是靠我们行为好或是靠着自己努力来获取的，而是靠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来接受它。圣经里写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已经替你偿还了所有的罪，你犯罪的程度如何，或你行为如何好，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一样罪把你和神分开，那就是不相信耶稣。救恩归结为一点，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吗？虚假的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教导说，你只有尽力保持自己的良善，才能赢得与神的关系。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想象一下，当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他问，我为什么应该让你进天堂，而不是驱逐你去地狱接受永刑呢？你将如何回答？因为我是个好人，因为我穿着藏红的袍子，因为我参加教会也做十一奉献，因为我读圣经并尽我所能地追求圣洁。任何这一类的回答都会使你被拒绝并下到地狱里去。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相信耶稣。你也许过着一个相对圣洁的生活，但是没有耶稣，你依然无法得救。谁愿意做一个下到地狱里行为最优秀的罪人呢？如果你试图依靠自己的良善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话，你将会失败。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使你配得进天堂的唯一原因是耶稣替你偿还了罪债，而你承认他是你的主和救赎者。你需要将你的信心借着耶稣建立在神的良善上。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在神面前都成为公义的，而任何一位试图依靠自己行为的人， 永远都无法达到神的完美标准。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道路就是相信耶稣。与神的亲密关系是需要你来接受，而不是靠你努力来赚取的。当你接受耶稣，你便从内在发生了变化，你从神的灵重生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会教导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圣洁的生活不是使你能与神建立关系的根基，却恰恰是你与神建立关系后所结的果子。你生活圣洁起来，是与神建立关系的结果，而不是获得这种关系的途径。这看似微妙的差别，其实有着深刻的不同。这也正是将真正的基督教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区分开来的地方。救恩与永生都是关于耶稣的。一些人试图将耶稣理解为爱的楷模，只是通向神的诸多道路中的一条。但其实，耶稣不只是一条道路，他是到达天父那里的唯一道路。圣经里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耶稣说他自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宣告说，他绝对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要么他是他自己所宣告的那一位，要么他就是个骗子或是吹牛者，没有别的可能。你不能将他仅仅看作一个好人，他要么是神，要么是个骗子。我自己的见证和其他数不胜数的人们的见证都可以证实耶稣是主。他的的确确是他自己所宣告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应验的预言和从天父上帝来的见证都证实了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是真实的，他依然活着，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他也能改变你的生命。你今天就可以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得到重生。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要注意的是，这不只是一个内在的决定而已。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他的，他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他的，他在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若是真的接受了救恩，你一定会在生活中活出来，并愿意与人分享这一切。选择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从灵重生，将是你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这个世界上可以看见的一切终将消逝，但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却永远不死。如果你已经认识到真正的救恩是什么，并愿意接受，那么就大声地做一个如下的祷告，你就得救重生了，就是这么简单。天父，我为我的罪感到歉疚，我相信耶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罪得赦免，我接受着赦罪。耶稣，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主，我相信你是活着的，现在你就活在我的里面了，我得救了，我罪被赦免了，谢谢你，主耶稣。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并心里相信这一切，那么你就重生得救了。你外表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已经是个全新的人了，你的灵现在活了，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从黑暗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 重生远不只是死后去天堂，耶稣死是为了给你永生，而永生就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始于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已经重生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来了解你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由此你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实现神为你的一生所制定的计划。神渴望将他的祝福全都倾倒给你，但是你必须知道如何与他配合来接受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所以不要停留在这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去继续了解，同时去告诉人们你所做的这个最重大的决定吧。